华夏文明声历奇境，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策划，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独家赞助，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制作。香港赛马会呈现声历奇境，徐唐诗人说第四章，唐代诗圣杜甫。
咪行住，咪行住！呢条路已经归大燕国所有，你想去边啊？
鄙人此行系去陵墓探亲。
兵荒马乱去探亲，人嚟，同我守佢身。
遵命。
哦，你系诗人嚟噶？我哋大燕国嘅洪武王帝安禄山陛下好欣赏啲诗人噶。大诗人王维都得到皇上的赏识，在洛阳做紧官啊！
吓，连王维都归顺咗，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都可以噶。你叫咩名啊？有咩官职啊？
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。虽然我官职低微，但系我宁死都唔会效忠安禄山嘅。
杜甫。你哋有冇人听过啊？
唔识，
唔识，边个嚟噶？唔识，
唔识，
冇人识你啊！而且你嘅官阶只系从八品下，根本完全冇招揽嘅价值。人嚟，将佢同其他俘虏一齐押去长安。
我系杜甫，字子美，大唐天宝十五年。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变，自立为帝，国号大燕，长安沦陷，元宗逃亡。本来我打算去陵墓投奔刚登基的唐太子李亨，顾唔到途中被安禄山的部队俘虏，辗转又翻到嚟长安。十一年前，我在石门山同挚友李白分别后，就到长安应考科举，我满怀理想，自君尧舜上，在使风俗顺。我希望辅助皇上成为超越尧舜的明君，令社会风气回归淳朴，家为裕民。可恨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担心文人直奸会对他造成威胁，竟然操纵科举，令所有士子落选。他和袁宗解释说，因为皇上治理英明，民间已经没有遗漏的贤才。更荒谬的是，皇上居然信以为真。我在长安求官多年，处处碰壁，生活穷困，到处靠朋友接济，靠采药卖药为生。即使我向朝廷献上三首大礼赋歌颂大唐盛世，得到元宗皇帝的赏识，可惜都只是等待任命。苦苦等了四年，先被授予官职。朝廷安排我担任河西县尉，这个是大唐最低级的官职，不但经常要向长官巴结奉迎，有时亦要因为催收租税而对百姓鞭打压榨。即使已经求官十年，我仍然断然拒绝任职，不作河西尉，凄凉为折腰。我实在不愿意违背良心，为五斗米折腰。最后朝廷改为任命我做右卫率府兵曹参军，虽然只是负责看守兵甲，管理门禁的小官，俸禄微薄，但至少心安理得。上任前，我特地从长安返到奉先县探望妻儿，但当我一入门口， 就听到浩涛的哭喊声。原来我的小儿子已经饿死了。我真是一个好失败的父亲。求官十年间，眼见权贵的生活奢侈腐败，社会上贫富分化严重。我写下《自经父奉先愿永怀500字》，记录当时的社会乱象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荣夫只尺二，惆怅难再述。
唉，终于到了长安了，不过牢房已经人满为患，你们这帮俘虏就自生自灭了。
哎哎，这么多位兄弟，我们周围去搜刮珍宝了。
好啊好啊。
唉，昔日熙攘繁华的长安，如今变得一片颓垣败瓦，战火不息，道路不通，令我同家人音讯隔绝。这一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是特别难过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这首《春望》写下我对国事的忧伤，同对家人的思念。
不用怕，琪儿不用怕，阿娘抱住你，这样会暖一点
的。娘子，你留在这里看住几个孩儿，我出去执回被吹走的茅草，想办法修补屋顶。
嗯，你万事要小心啊。
嗯，放心了。安禄山在位不足一年，就被他的儿子安庆绥杀死夺位。我乘乱冒险逃出长安，去到凤翔投奔肃宗皇帝，仲被任命为左拾遗，负责进谏和举荐人才。可惜没几耐就因为触怒皇帝而被罢免。从此我就带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辗转去到成都，在亲友的帮忙之下，在西郊浣花溪旁边起了一座茅屋栖身。
郎君你回来了，快点用布抹身，不要着凉啊。
南村那帮小孩将散落的茅草都抢走了。唉，他们欺负我年老无力，抢完的茅草就跑入去竹林，我就叫到口干都叫不停他们啊。
实在太过分了。不过不要紧，现在风势已经减弱，雨应该很快会停的了。
父亲不用怕，有琪儿抱住你，这样会暖一点
的。琪儿乖。这一晚屋顶一直漏水，床铺家具都被雨水沾湿，凄风苦雨，我彻夜难眠，于是起身写了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这首诗。 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期望有朝一日，天下间贫苦的读书人都可以安居在宽敞高大的房屋，无需担忧风吹雨袭。如果真的有这一日，即使只有我的茅屋被风吹破，只有我受冻而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我们一家人在成都住了接近四年，后来因为战火蔓延，我们以船为家，开始四处漂泊。当我在江南潭州上岸，前往市集卖药的时候，竟然听到酒家传来一把熟悉的歌声：
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
咦，这首迷是王维所写的相思？歌者把声音这么熟悉的，他不是当年备受元宗皇帝赏识，鼎鼎大名的音乐家李龟莲？龟莲兄，好多年没见了，你认不认得我啊？
你是杜子美？
是啊，估不到可以在江南和你重逢啊。
咦，你满头白发，苍老了很多，我差点不认得你。你最近好吗？
多谢关心，老夫残躯多病，眼又蒙，耳又聋，全赖亲友接济，才可以苟延残喘。
想当年在岐王府初遇，你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翩翩公子。你在《望岳》这首诗里面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豪情，一直令我印象深刻。
唉，俱往矣，先父病故，我又仕途不顺，导致家道中落，实在不胜惭愧。龟莲兄，你呢？你最近好吗？
自从长安陷落，我就到处逃难卖唱为生，托赖所到之处都有一些达官贵人邀请我演出，令我不至于贫苦无依。
龟莲兄才艺出众，知音遍天下，实在可喜啊。当年李白在皇宫沉香亭为杨贵妃所写的《清平调》，就是由龟莲兄你演唱，皇上还亲自吹竹笛伴奏啊。
我记得，李白当时醉到不省人事，要几个人合力才抬到他过来啊。
一听就知道是他的作风了。
可惜先帝元宗、肃宗和王位、李白，他们都相继辞世，或者不久就轮到我们了。
龟莲兄，难得他乡重逢，我送一首《江南逢李龟莲》给你。
荣幸之至，请。
岐王宅里寻相见，翠九堂前几度闻，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好一句，落花时节又逢君， 无论是大唐的国运定是我们的身体，都已经垂年衰败，只能够追忆过去的繁华盛世，实在令人唏嘘不已。
即使安史之乱已经平定，但吐蕃回纥侵扰不休，大唐仍然藩镇割据，小人当道，只怕我们有生之年都无法再亲眼见到盛世重临了。
我们要保重身体，同乱世斗长寿。
刚才心情激动，现在又开始全身疼痛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龟年轻，后会有期啊！
后会有期。
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《声历奇境·隋唐诗人说》第四章《唐代诗圣杜甫》，由钱佩佩监制，方浩权编剧，并且由詹士饰演杜甫，吕志刚饰演李龟年，钱佩佩饰演杜夫人，何振伟饰演杜宗武，剑伦饰演安禄山部下。《声历奇境·隋唐诗人说》第四章《唐代诗圣杜甫》现在已播放完毕。